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神的话。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常常在运用我们的信心的。比如说，今天早上你会开着车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是因为你相信你的车可以顺利的把你载到教会来。你进到会堂里面看见椅子，你会很放心的坐下来，是因为你相信这一把椅子可以支撑你的重量。阿们。当你生病了，你会去找医生，是因为你相信医生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即使你跟这个医生并不太熟，甚至他叫什么名字，过去有什么学历经历，你可能也不太清楚，但是你选择相信这位医师可以治疗你的病。当你拿着医生给你的处方签到药房去拿药的时候，那一位药剂师说真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但是你却会相信他为你所配的药。虽然你也不晓得那个药的成分到底是什么，你也是会乖乖的把药拿回去，然后凭信心就把它吃下去。阿们。可见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常常在使用我们的信心的。但是这样的信心有时候也难免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挫折、伤心、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环境常常是在改变的嘛，是我们不能掌握的嘛。早上起来车子坏掉了，椅子坏掉了，医师判断错误了，药剂师帮你配错药了。当然我们都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就刚好碰上了。我们何等盼望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处处美好，时时顺利，可是现实的生活中真的可以这样子吗？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居多少？八九。可见常常碰到是不顺利的环境嘛，常常不是好的环境嘛。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常常在改变的环境之上的话，那我们难免就要伤心难过、挫折失败嘛。我们千万不能有错误的期待，以为环境会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信心建立在这个环境之上。好，那既然不是建立在环境之上，那我们的信心到底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他都可以知足。不管怎样的环境，他都可以知足，而且他说这样的功课他已经完全学会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环境是常常改变的，当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富足，我们饱足，我们有余，但环境不好的时候呢，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可能这个环境使我们卑贱，使我们缺乏，使我们饥饿。但保罗说，不管怎样的环境，我都可以知足。你知道一个人知足的话，他就会怎么样？常乐嘛，不是知足常乐吗？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一个能够知足的人，他必然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阿们。所以保罗不管经历了多少的困难、挫折、失败，他心中依然喜乐，因为他知足。那我们就很奇怪，保罗为什么可以常常知足、常常喜乐呢？他能够常常知足、常常喜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使徒保罗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是谁？是谁可以赐给我们、加给我们那个力量的？请问是谁？不是黄牧师，我只能为你祷告。跟谁祷告？跟神祷告，因为唯有神才可以赐给你力量。阿们。神的儿女大声说：阿们。是的，唯有神可以赐给我们力量去得胜这个环境，因为神是创造所有的环境的主，同时他也是掌管一切环境的全能神。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环境中的话，那我们一定失望。但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掌管环境之上的神的时候，我们必然要经历主丰厚的力量，我们必然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常常喜乐，常常知足。阿们。好不好？告诉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专心的依靠神。今天我们就透过一位圣经人物，大家都蛮熟的一位圣经人物但以理，我们就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得胜环境的信心的操练。有三点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你要常常操练得胜环境的信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一遍，你要常常操练得胜环境的信心。一节经文我们很短，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是南国犹大生长在王公贵族的一个少年人，可惜天有不测风雨云，在一转眼之间，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帝国灭掉了。但以理突然就遭遇到一个人生极大的一个风暴，在这个风暴中，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甚至他还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异乡里面，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亡国奴。我不晓得当一个人生风暴突然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是唉声叹息、怨天尤人呢？还是你依然会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神去得胜这一切的环境呢？当我们人在面对一些人生突然而来的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里面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但以理也是人，他一样当着面临这个人生风暴的时候，他依然有许多的负面情绪产生的，但是他定义不让里面的负面情绪成为他心中的苦毒。他选择不唉声叹气，他选择不怨天尤人，他选择要依靠那能够加给他力量的神去得胜这艰难困苦的环境。阿们。这是但以理的选择，也盼望爱主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在那个地方整整生活了70年，这70年经历了三个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跟马代。同时他一生服侍了四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伯沙撒王、大利乌王跟古列王。但四个国王都是不认识神的外邦王。你知道要服侍一个王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生杀大权在他身上嘛。你只要一个动作不对，你只要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头就不见了。服侍一个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请问但以理一生服侍了几个王？四个。哇，那简直是不可能任务当中的不可能。但是但以理做到了，他不但服侍了这四个国王，而且这四个国王都不约而同的、异口同声的为但以理做见证，说：我在但以理的身上看见圣神的灵 与他同在。所以但以理凡事都顺利，凡事都亨通，我怎么可能不用他呢？所以但以理的官是越做越大，越做越风光。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真的在他身上，但是他当官越做越大的时候，就惹来其他大臣的嫉妒跟不满，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要去挑但以理的毛病，要找到但以理的把柄，好能够控告但以理，把他抓下来。可是不管怎么找，没有就是没有，既然没有又想把他抓下来，只好无中生有。他们突然有一天发现但以理有个习惯，他的习惯就是每天会跪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当他们看到这个习惯的时候，他们心就很高兴，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要来陷害但以理。他们就跟王报告说，王啊，你是最伟大的，天下人都应该向你跪拜才对，好不好？我们下一个禁令，30天就好了，不要太长。30天以内，全国所有的人都不能向任何人或向任何神跪拜，只要有的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王听到之后觉得蛮不错的主意，准。这个准就不得了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向神向人求什么。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反正我觉得平常就不怎么祷告了，现在只不过几天不祷告而已，30天不祷告，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不祷告也不会怎么样。30天之后，这个禁令过去了，我们再恢复祷告不就好了吗？有时候我们做人不应该稍微便宜行事吗？稍微妥协一下，不是事情就顺利很多吗？也许对我们当中有一些少部分人是这样子，但是对但以理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但以理有个习惯嘛，那个习惯就是一日3次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你知道一个习惯的养成很不容易啊，要改变一个习惯同样的也很不容易。但以理的习惯就是他的素常，他的素常就是昨天怎样今天就怎么样，明天呢还是怎么样。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对不对？这但以理的素常是一日3次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平时没事的时候这是他的素常，现在有事呢，他一样一日3次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特别那个事情又大又难的时候，平常我们不怎么祷告的人，碰到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因为那件事情太难了嘛，已经超过我的智慧，超过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嘛。当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逼不得已只好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但是现在但以理的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不能祷告。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但以理今天所碰到的难题是不能祷告。但你当然也知道这个禁令是针对他来的嘛，他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到底是祷告好还是不祷告好，还是稍微弹性一下跟神请假30天就好了，过了之后我们再恢复上班嘛，对不对？开始恢复祷告嘛，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呢？但以理他的素常是一日3次，不管有事没事，一日3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不能祷告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但是但以理依旧选择依靠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以理的素常果然就让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但以理的素常却让神封住所有狮子的口，但以理的素常让所有的狮子对他一点胃口都没有。但以理的素常，神为他开路。但以理的素常，让神再一次加给他力量，胜过一切的环境，使他再一次经历得胜环境的喜乐。阿们。但以理的素常是什么？一日三次，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那请问弟兄姊妹，你的素常是什么？一日三次坐在电视机前看什么剧吗？当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素常的话，到面对到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挫折、失败、伤心、失望的嘛。阿们。你盼望能够得胜一切的环境吗？你盼望有这样的恩膏吗？盼望的请说。只有这些人而已吗？我们凭信心的宣告阿们。是的，我们都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恩膏，我们盼望得到这样一个得胜一切环境的恩膏。那你就效法但以理的素常嘛。但以理的素常是什么？跟着我念，一日三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哈利路亚，把神给神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神既然是掌管环境的主，你不依靠他依靠谁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第二点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你要活出得胜环境的信心生活来。跟旁边提醒一下，你要活出得胜环境的信心生活来。一节经文，但以理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当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去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亡国奴，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如今却传来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一个可以让他从奴隶的身份大大的转变，是可以让他去恢复从前的荣华富贵，这样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想要从被掳的人当中挑选一些有聪明、有智慧、长相良好的人，年轻人，把他们训练之后可以成为服侍他的人。哎，但以理也被挑上了，哇，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只要被挑选上的话，经过三年的时间的训练，学习当地的语言、生活习惯，了解王的喜好等等。除了这个之外，还每天要吃王所赐的美食、王所赐的美酒，三年的时光，哇，你看这机会多难得啊！又有的吃，又有的喝，又有的学，以后还可以转变身份。请问这个机会好不好？好，这简直是神给我莫大的祝福。我们只要有点血性的人就应该怎么样？抓住机会，对不对？可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却看到但以理没有这么做嘞。那这边讲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因为但以理知道这些食物虽然美好，但是是拜过假神的，拜过偶像的。他不要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他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不要因为这些食物、这些美食或者这个机会得罪神。哇，非常难得。但是弟兄姊妹，你可知道啊，拒绝王的食物、拒绝王的美食，就相当于拒绝王，你知道吗？当你拒绝王的时候，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 你拒绝王，不但机会没了，可能你的头也不见喽。这时候你还敢做这样的决定吗？怪不得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怎么样？立志。为什么要立志？因为做这样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极大的力量。虽然这个环境在吸引我去做某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会违背神的吩咐的，是会玷污自己的。你要立志，但以理立志不让这一些食物成为得罪神的一个管道。但以理他立志要活出一个可以得胜环境的信心，他需要力量。请问谁可以给他力量？神。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按照他的素常，一日三次来到神的面前，跪在那个地方跟神祷告感谢。他很勇敢的跟这个太监长说，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吃这些东西？那不吃这些东西吃什么呢？青菜。哦，如果你要一个爱吃肉的人天天吃青菜，那也蛮辛苦的。所以你需要怎样？立志。阿们吗？哎，你需要立志，然后不要让我吃一些好鱼好肉，我只要吃青菜配什么白开水。你让我吃吃看吧。当但以理立志的时候，神真的为他开路。没想到这个太监长竟然答应，好吧，给你十天吃吃看吧。结果但以理就真的吃青菜配白开水，十天之后不但没有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反而是肥胖俊美。听到俊美你会很喜欢，听到肥胖你说不，这个不要算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仆人都是肥胖俊美。阿们吗？你去看圣经，真的肥胖俊美。特别是当祭司的，祭司就相当于现在的牧师啊。十天之后，但以理肥胖俊美。虽然他拒绝王给他机会，但是神却给他更大、更美、更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立志。好像我们稍微妥协一下不就好了吗？但是但以理的立志，他定义要过一个得胜环境这样一个信心生活的时候，神果然就加添他力量得胜这所有一切。阿们。第三点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你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好坚固得胜环境的信心。好不好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下，你需要属灵的伙伴，好坚固得胜环境的信心。有一次尼布甲尼撒晚上做梦，醒了之后他觉得心里就非常的不安，于是就召集全国的术士、这个通达人，然后智慧人，还有大臣聚在朝宫廷里面，然后跟他们讲我做了一个梦，请他们来解梦。他们就很热心嘛，他说王你到底做什么，跟我们讲我们好为你解梦。没想到王的回答是我忘记了。他们就说你忘记了，那我们怎么帮你解梦呢？国王一听到就非常生气，你们不是会解梦吗？你们会解梦自然是应该知道我做什么梦才对。既然你一直问我做什么梦，可见你们是不愿意为我解梦。既然这样子，留你们何用，通通抓出去砍了。于是呢，这个王愤怒的国王就吩咐那个护卫长叫亚略的，把他们通通杀掉。哇，亚略一听到命令之后就拔出刀来。这些大臣这些术士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就吓死了，赶快干什么？ 跑啊，要命的赶快跑啊，所以一边跑一边追，一边哀叫一边喊叫啊，所以整个宫中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真的是又恐怖啊又混乱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但以理，突然就出现，很镇定的很勇敢的就站在亚略的面前。他不但站在前面，而且还跟亚略说委婉的话。其实在这种混乱恐怖的时候，谁敢站出来？管你是谁，这个亚略已经杀红了眼，管你是谁，看人就砍。但是他看到但以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停下脚步，而且很镇定的安静的去听但以理的婉言委婉的言语。哦，真是很不可思议。我想固然这是神的一个带领，但我更相信但以理跟亚略之间应该有非常好的友谊。但以理跟亚略应该有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子。那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身上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使人和睦，也就是跟人家和平相处，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你要跟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阿们。请问人际关系什么时候建立的？平时就要建立，你千万不要有需要说，哎，帮帮忙，谁认识你啊？我们的关系有到那种程度吗？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一切好办。要是没关系呢？免谈。没关系，一切免谈。今天但以理站在他前面，亚略愿意停下脚步，放下刀子，好好听我的好朋友说什么话。这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关系。你跟你的家人有好关系吗？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上司有建立良好的关系吗？如果平时建立了良好关系，当你有事的时候，他会主动乐意的来帮助你。你需要什么，通通给你，因为好朋友嘛。不但亚略跟但以理有好关系，连这位愤怒的国王跟但以理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但以理说的话他也听进去了。他甚至还答应但以理说，给你多几天的时间，好让你来为我解梦。哇，全部人听到放了一心了，对不对？因为但以理承担所有一切，而且现在王交代但以理去做这又大又难的事。可是但以理知道王做了什么梦吗？当然他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别忘了但以理有一个什么素常。还记得但以理的素常是什么？一日三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寻求吗？但以理祷告吗？可是我们看到但以理除了他自己祷告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但以理祷告，但以理除了自己祷告之外，他还邀请他三个属灵的伙伴一起同心祷告。哎，我们不是自己祷告就好了吗？为什么还是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祷告呢？我自己在家里门关起来，关在我的暗室里面祷告， 就好了，为什么要来参加晴雨如的祷告聚会呢？为什么要来参加周三的祷告聚会呢？不必了，我自己祷告就好了。但是但以利给我们榜样是什么？他已经很会祷告了，而且他祷告神都听耶。但是但以利除了自己祷告之外，他还邀请他三个属灵的朋友一起同心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有时候会疲惫嘛，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会软弱的嘛，我们需要同伴一起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嘛，一起可以同心的来寻求神嘛。这个就好像摩西，有一次摩西上山为以色列在山下的征战祷告，当时山下约书亚正率领以色列军队在跟亚玛力人征战嘛，摩西上山祷告，当摩西祷告的时候举起来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祷告久了手就怎么样，酸了嘛，疲惫了嘛，就下垂了。摩西的手下垂那可大有关系啊，结果山下的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哎，败了，节节败退了，怎么办？要举起来，自己心有余怎么样，力不足。还有他带了两个人上去，哪两个人？哦，亚伦跟户尔，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不是说活该嘛，你走了我们才可以抵你的位置嘛，他们不是这样子耶，他们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分别就扶起摩西的左手右手，三个人在那个地方同心祷告。当他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得胜还要得胜，直到完全得胜。阿们。同心祷告多么重要，当他们同心祷告，当但以理跟其他三个属灵的好朋友一起在那边同心祷告的时候，神就把王梦里面的奥秘事指明给他们，神就把启示给了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四个人一同经历得胜环境的喜乐。阿们。好吧，告诉旁边的弟兄姊妹，你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得胜环境的信心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要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掌管环境的全能神。这个得胜环境的信心是要常常操练的。愿但以理的素常也成为你的素常。要得胜这个环境，我们需要立志，因为我们需要力量，需要勇气，我们需要立志去过一个得胜环境的信心生活来。要得胜这个环境，你也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可以跟你一起来坚固这样的一个信心。盼望我们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现代的但以理，靠主常常经历得胜的喜乐。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以理真的是我们信心的榜样。虽然在那样困苦的环境里面，他靠着你，靠着那能加给他力量的你，得胜这所有的一切。主啊，愿但以理他的素常也成我们素常，好让我们弟兄姊妹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学习更深的依靠你，好让我们得着力量智慧得胜环境，使我们常常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可以知足，可以有喜乐。感谢赞美你，愿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你要全心全意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是我刚强。我的心啊，从头再来。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
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失恋困境只有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便为胜利开歌，你为我拆迁扶贫，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便为胜利开歌，你为我拆迁扶贫，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每一次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便为胜利开歌，你为我拆迁扶贫，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认为说，我已经信主了，主就应该保护我，我就应该一切顺利，没有难处，真的是这样子吗？是的，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却看到诗篇二三篇里面讲到，大卫的诗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你在我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请问这个你当然是神，我是谁？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在我仇敌面前，可见基督徒有没有仇敌？有，那个黑暗势力怎么可能放你走呢？你的环境怎么可能给你通常顺利呢？可见我们基督徒是有仇敌的，是有难处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主了天色长蓝，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要错误的期待，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我们还是有难处，我们还是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伤心难过挫折的时候，我们有谁？我们有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神是在我们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阿们。为什么征战的时候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有时候我听刘牧师讲到，我就很感动。那个宴席是庆功宴，请问打了没有？你在我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请问我们打了没有？还没，还没打。你在我仇敌面前摆设宴席是还没打，还没打之前，神说先吃庆功宴吧，且看我如何为你们征战，且看我怎么派遣伏兵为你们征战。阿们。所以你要知道，你不是失败者，你永远都是得胜者。如果你哪一天鼻青眼肿被仇敌抽欺负了，不要找黄牧师，找神。为什么不早点来找神呢？早点找神就不会打得鼻青眼肿了。阿们。常常听到说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容易跌倒的人，所以动不动我跌倒了，我忽视跌倒了，我软弱了。如果你真知道神是使你得胜的主， 你怎么会跌倒呢？你怎么会失败呢？我们一定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阿们，每一次，哈利路亚。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敌攻击因为神力开歌，你为我拆迁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远称谢赞美主。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神力开歌，你为我拆迁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把吉他的掌声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赞美你。虽然环境让我们有时候灰心难过，但主，你依然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今天就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让我们可以来经历得胜环境的喜乐。求主你的灵引领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时候，常常可以倚靠你，好让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常常知足。这个功课不但保罗学会了，我们也要学会。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来赞美你。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爱主的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主。离去之前，跟旁边弟兄姊妹，比如说，你要坚定的依靠主。